讲得自由哈。这不是我第一次来这个教会啊，我从前在那个 CACW 有一次在那里讲道的时候好像你们这边有牧师按牧，所以我就过来，那是我第一次，所以今天是第二次。然后也很惊讶我们竟然能够在这里碰到骨灰啊，那是我们在若哥的认识的姐妹。神都有安排预备哈，所以很高兴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跟大家分享信息。我会把我个人的见证放在今天的讲道里面，所以你们就会对我会稍微有点认识。今天我所要跟大家讲的是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哈。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这个地方是你所设立的这些弟兄姐妹是你用宝血买赎回来的，每一个都是在你的面前都是宝贝。我们就求你自己再次提升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身份，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地位求你把这个你所设立的在这个地方的金灯台让它发亮发光 revive, refresh and renew 这个 church, 让这个地方成为众人的祝福，成为这附近居民的祝福。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几个月以前美国有一个女士嫁到这个英国皇室里面去，引起美国这个社会的很多的这个激荡很多人都特别是那一天这个婚礼的时候这是有史以来美国人看这个事看这个婚礼看这个英国皇家婚礼最慎重一次也最多人看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社会里面没有一个皇家，所以呢大家想到说哇我们总算有一个人嫁到这个皇家里面去可是你仔细去想这件事情，这是非常 un-American 为什么？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它的这个这个 national anthem 就是它国歌里面最后两句话是什么？他说这个是 the land of the free and the home of the brave the land of the free land of free 什么意思呢？ land of free 是说美国是现代第一个民主国家呢，成立的时候呢，所有这个美国的老百姓生下来的时候是什么？他生下来就是一个 free man。怎么说呢？我们一生下来呢，不是属于皇帝，就是属于国王的。大部分的国家都是这个样子，只有美国不是。美国老百姓生下来的时候是什么？是个 free man， 他不属于任何人的。不属于任何人的，他在这里就是一个自由的人。不属于任何人，他只要遵守美国的宪法，他是一个自由的人，在这个地方。所以呢，美国这个社会呢，又想要回到这个英国皇家，跟这个有连结呢，其实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走一个回头路走一个回头路。今天我不是在跟大家讲政治，我今天要讲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自由，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讲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你们要怎么样站立的稳，不要什么被奴仆的恶辖制。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已经是个自由人，就像美国人一样，我们生下来是自由，耶稣已经把我们释放了，你不要再回去这个从前这个奴隶的这个地步里面我从前看加拉太书，我觉得这一章对我来讲不太有用。为什么？加拉太书在讲什么？加拉太书在讲受割礼，是不是？现在谁在讲受割礼？这已经什么时代了？当然我儿子生下来的时候，因为医学的这个缘故那个医生要建议说男孩子要受割礼，然后我们就给他受割礼，可也不叫割礼，就 circumcision。可是不是为了信仰，也不是为了宗教的这些原因所以加拉太书里面在讲来讲去就在讲这个受割礼的事情。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好像对我们现在的人不是很重要，对不对？因为有没有在教会在讲什么受割礼这件事情？没有人在讲这个。有没有会为这件事情来争辩？也没有可是为什么这个加拉太书摆在我们面前好像这么重要？而且呢，保罗呢，你看他是一个这么敬虔爱主的人，可是讲话在那个加拉太书里面怎么样？很不客气， 他说你们无知的加拉太人，讲难听的意思就是什么，你们怎么那么笨，讲话很不客气啊，为什么？因为就是好像这个，他说你耶稣把你们从这个奴隶的地步带出来了，你为什么又回去了？你们怎么会愚蠢到这个地步？你在走回头路，而且呢，这是一个，然后我们仔细去看，哇，我们才知道，因为你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知道跟行道。那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救恩它代表是什么意义？不只是一个意义，有实质上面的一个成就的东西，所以不是那么轻看的啊。等到我后来再去仔细读这个加拉太书，我才发现说，原来保罗在讲的有很多深层的意义。所以我今天把这个保罗所讲的这些啊，在加拉太书里面讲了几个重点呢，我把它列出来，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得的救恩是何等的丰盛，是何等的荣耀。不是随随便便哦，耶稣基督定死就要为我死，然后这重生，不只是这样，因为有很大的一个 的功能，有很大的荣耀里面哈。第一个他说什么？他说耶稣释放了我们，让我们得自由。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释放。释放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受捆绑的，那我们被什么绑住了？被什么绑住了？大家很快很多弟兄姐妹就会讲说啊，我们从前是被罪绑住了。哎，没错，可是圣经上讲的不是这样。圣经上讲是说，圣经把众人都圈在什么？圈在这个罪里。神把这个律法颁布，这个律法把我们怎么样？把我们捆在那个律法里面。所以我们都是在这个律法主义里面，什么？是个 prisoner， 我们是个囚犯。那你说哇，那这个上帝在做什么？他把我们关在这个律法里面，然后呢，现在又叫我们得自由，这到底怎么一回事？那这样不是都是他在做吗？事实上没错，都是神在做。所以上帝在做一件事情，他颁布律法也是他的恩典，然后呢，把我们从这个当中呢拯救出来也是他的恩典。我们看一下创世纪里面，在还没有颁布律法之前，亚当犯了罪。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害怕，他不敢见神的面。因为他跟神呢本来是面对面有亲密的关系，可是因为犯罪之后呢，他开始害怕，自惭形秽，他不敢去见神。可是你看这个罪在一个人身上，开始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我们对自己这个 identity 有个很大的什么？有个很大的 question。你不要看有人他长得很漂亮，可是呢他一定会觉得说哎，不够漂亮。有人呢很聪明，可是他还是觉得说啊，我不够聪明啊。这种事情很多很多，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对自我呢这个 identity 呢都不太确定，都不太确定啊。即使信主了，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放在耶稣基督身上呢，我们有的时候还怎么样，还是会摇摆啊，还是会摇摆。所以这个亚当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害怕，躲开上帝。可是你发现后面呢，这个罪在人类身上呢越演越烈。首先是该隐，该隐呢他献祭不得神的喜悦啊。当然这一章有很多我们可以去思想的，但我们今天所要看到就是说他的结果是什么？他不高兴了，他发怒了，然后呢就把他的兄弟亚伯给杀了。杀了，上帝说你的这个兄弟亚伯在哪里呢？他说我又不是看顾我儿子，我为什么要回答你？是不是对神？因为当时没有律法，这个罪把这个罪写明，所以那个人罪对神的那个态度是非常非常傲慢的，非常非常傲慢的。然后等到上帝告诉他说，地从这个地呢开了口，把你这个你的弟兄的这个血收了，然后会造成咒诅，然后呢这个咒诅会在你身上。他的反应是什么？他说你这个审判太过严重了，太过严重了。他的，你可以看到这个罪造成人跟神之间的那个敌对的那个关系，而且呢越演越烈。到后面呢，他的这个拉麦出来说，这个该隐所受的这个咒诅七倍，谁要杀他，他要咒诅七倍，可是呢如果谁要杀我的话是77倍。你就发现整个那个罪性呢一直在演变，到后面上帝必须要把人类啊，这个 年纪呢，从这个长远的几百岁呢，限定我的灵不永远住在里面，然后人最多几年，120年。可是不行，在第六章的时候，你发现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儿开始产生一个不应该有的有一个的行为。到后面呢，上帝说，整个人类都在什么？每天想的都是恶，都是恶。我造人类后悔了。然后让什么？让挪亚，让这个整个这个人类只剩下挪亚方舟救了这个一家八口人，把整个人类都会毁掉。毁掉之后呢，又立了约，说不再这样做。可是你看到这个罪所带来对人类的这个毁灭性是有多大？然后呢，再来我们又发现说，哎，这个还没完。之后呢，这个洪水之后呢，还发生什么事？发生了，人类还是一样在一起说，我们要造一个巴别塔，要跟神要同等。结果上帝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语言分开，打乱，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同心作恶。同心作恶，你就发现这个罪恶的事情呢，越演越烈，需要什么？需要一个律法的规范。就是我们这个 sin unchecked， 它越演越烈，越演越烈。所以到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神把律法颁布下来。好，从第十一章是巴别塔的事情，第十二章上帝马上拣选谁？拣选亚伯拉罕，把这个救恩的信息带出来。所以神整个救恩的信息呢，是一贯性的，是一贯性的。所以我们被捆在这个，其实是对我们好，使得我们怎么样，不会沉沦到底。好，沉沦到底。所以这个律法颁布是让我们知罪，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有问题的。好，是我们是有问题的。可是这个只是暂时的，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等到这个因信所应许的福呢，因信耶稣基督呢，这个道理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就从这个律法当中被神释放出来。好，被神释放出来。我父亲是国民党的军官，在1949年他们退，就是台湾叫做转进，不叫撤退，我们要转进到台湾去。然后我父亲因为是军人，然后他是湖南人，我妈妈是澎湖人。他们从小就告诉我说，湖南人的脾气很暴躁，叫湖南骡子。那我就发现我父亲呢是一个很脾气很暴躁的人。然后因为是军人，他在家里面呢对我们管得都很严。有一次呢，他跟我讲说，去拿油箱过来。我愣在那里，我不知道油箱是什么东西，因为他用那个湖南腔的这个土话跟我讲，我不知道。然后我非常害怕他打我，所以呢，我站在那个地方不敢动，不知道那个油箱是什么东西。后来我才知道，他给我解释，我才知道油箱就是药箱，就去拿药箱啊。那我非常害怕他，因为他是一个很怒气很大的人。然后有一天晚上呢，我在睡觉的时候呢，我发现有很大的噪音从我们家那个厨房里面出来。那我惊醒起来之后呢，我就跑去看。看了之后我吓了一跳，为什么？因为那个满地都是那个这个盘子碟子全部扎得稀烂这样。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因为我们是住在这个眷村里面，眷村呢这个妈妈们呢都会在一起，常在一起打麻将。所以呢，我妈妈呢那一天可能打麻将打太晚回来，然后跟我父亲呢起了争执。然后我父亲发大脾气，就把那个厨房里面所有的锅碗瓢盆砸得稀烂这样。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就心里面做了一个 inner vow， 我说我长大绝对不要像你这样。然后等到我长大了，来到美国，跟我太太，我今天太太也跟我一起来。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我还没有信主。然后我们刚来美国，也没有什么中国人，那时候中国人很少。然后我太太最大的抱怨就是说，我们都没有朋友，因为跟美国人交往呢， 白人总是有一些隔阂，然后找不到朋友啊，所以我们的生活上面呢就很大压力。就有一次我们两个起了冲突，然后我非常生气啊，拿着电话就把那个电话狠狠的砸了，砸碎了。一砸完之后，我才发现我从前心里面做了一个 inner vow， 我说我长大绝对不要像我爸爸这样子，做一个这么一个暴怒的人。然后等到我砸电话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我一样是一个什么？我是一样是一个湖南骡子，是一个很暴怒的人。然后，而且那个怒气发上来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你没有办法，所以有很多人这是什么 self， 这教导你怎么控制你的怒气，告诉你说啊，深呼吸，然后数到三啊，或者是数到七啊，我跟你讲，那没有用的。那个怒气一上来的时候，挡不住，因为那是一个罪性在那里面，它马上就爆出来了。然后等到我后来信主了，有一次发生一件事情，到底什么事情我不记得，可是我知道我要发脾气，我可以发脾气，好像我被误会还是怎么样，我可以发脾气。可是那是我第一次经历到耶稣让我得自由。怎么说呢？我突然发现，就在那个当时，我没有马上把这个怒气爆出来，就在那个当时，上帝好像把整个这个时间冻结了，然后呢，让我做选择，让我可以选择发脾气、大怒，或者是什么，或者是选择原谅。当时我吓了一跳，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子过的经历，我突然发现说，怎么搞的？我从前要爆就爆出来，可是现在呢，我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呢，哎，我有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什么自由。上帝让我去选，然后好像所有的人都停在那里等我什么？等我做决定。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到什么？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好，那这样子的自由很多人都有，像我们同一期受洗的有个弟兄，他本来一天抽烟抽一包，非常非常严重，可是一受洗的时候呢，烟马上戒掉。可是有一些东西呢，神是让我们得自由，而且已经是得自由，你需要去宣告你是得自由。可是有些东西呢，似乎不是那么快哈。我也碰到一个牧师，他说他戒烟了，戒了很久啊，他躲到厕所里面抽，他在神学院里面呢，躲在厕所里面抽烟戒不掉，就不仅戒不掉，而且怎么样，越抽越多。为什么？每次抽一口的时候呢，那个罪疚感马上就上来，然后就把它洗掉，又戒不掉，又再去就又再一根，所以本来一包一天一包呢，后来什么？一天好几包，每一次呢抽一根就把它洗掉。为什么？有那个罪疚感。到后面他毕业的时候，他跟神祷告说，主啊，我没有办法，我要去做牧师，我现在连这个都戒不掉。就在那个时候，神怜悯他要戒掉。所以我们从罪的辖制当中，神把我们提升，让我们得释放。当然我们需要在这走着这个属灵的路程上面，有一些东西需要神的恩典，有些呢是很快掉的，也有一些呢是我们 一步一步跟着神走，然后把它掉弄，把它从我们身上弄掉。那事实上呢，神说我们已经得释放了啊，我们只是需要从这个属灵的真理上面慢慢去经历它啊，经历它。那这个呢，常常我们看到圣经的话跟我们实际上信主的经历呢，有好像有一个误差。就是那个真理呢跟我们实际上的那个现象呢有一个误差啊。后来我才体验到，原来这个不稀奇啊。我们看什么？我们从小到大是大家讲了上千年，什么太阳怎么样从东方升起，是不是？后来只等到我们读了这个物理才发现这句话是什么，不合真理，是不是？因为太阳从来没有从东方出来，因为是地球自转。那你们看我现在是站在这里呢还是在飞？你会发现我站在这里，对不对？可是我告诉你，这也不合真理。为什么？因为根据地球自转，我是站在这里飞的，而且飞得多快？飞得从台湾，从这个美国到台湾12个小时的飞机就是那么快的速度。可是你说你明明是站在那里，可是根据科学的真理，我是在飞的，你也在飞的。所以说属灵的真理跟我们所看到实际现象有时候会有误差，你不要相信那个太阳真的是从东方出来，那个只是你看到的现象，不是一个真理。好， 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已经释放你们了，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我们就要宣告这个可是呢，你说我还在抽烟呢？哎，我们需要慢慢好，或者是学习在这个所以说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圣灵来带我们什么进入真理。哦，你才突然发现说，哎，是所有的，今天我们很喜欢今天唱那个 Amazing Grace 啊，我们的这个所有的锁链哈 ，All chains are gone。所以有些时候你发现没有，但你不要相信那个你所眼见的东西，眼见的东西很可能是什么，很可能是不是真理啊，我们要相信神的话。所以在这个误差里面，你一定要有这个心里面要有一个体验，说神的话绝对是超过你眼睛看到的东西。所以你说，哎，好像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步，不要紧，我们的神他 guarantee 我们一定会走到那个地步。好，那这是我所经历到的一个得到的那个自由。另外一个呢，他说即使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之下，要把我们这些在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然后呢让我们什么得着儿子的名分。你相信吗？你所看到的现在陈信平不是一个普通人，我不是一个普通人，我是谁？我是上帝的儿子。你也是一样，你也是上帝的儿子。可是我们常常发现这个身份呢，你不是好像不是很确定，或是你不是很 treasure 这个身份哈。这个身份是很大的，所以他说你既然成为儿子，神差他的儿子的灵进入你们，进入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呼叫什么阿爸 Father， 阿爸 Father。 我们有一个 Father， 我们同样有一个在天上的一个父亲，我们有个新的 identity，我们有新的一个身份，是超越什么？超越你是中国人，我是 half and half， 我父亲是中国，我妈妈是台湾，对不对？啊，然后我其实是礼拜一刚刚从日本回来，啊，我们已经去日本宣教，今年是第三年。啊，有一件事情很奇特，啊，在那个教会里面，我们每一次献诗。献什么诗？献日本弟兄姐妹写的诗歌，是日本诗歌。然后呢，因为我们都不懂日文，所以只把什么？因为日文是也是那个拼音的，我们就把那个拼音出来，然后大家照着念照唱。那很奇妙的事情，圣经上告诉我们，两三人奉主的名聚集，他就在我们当中。然后呢，我们的赞美，他以我们的赞美为什么？为宝座。我们在唱那个日本诗歌。献诗给日本的弟兄姐妹，我们一献，他们在下面就流泪。不是我们唱得好，我太太常常讲，我们这是因为在台湾的男孩子都要去受军训，都要去当兵，我们都当过兵的，我的唱歌就是唱军歌，用吼的，用喊的，那样是很难听的。可是我们在敬拜的时候，神的灵就在做工，然后那个日本弟兄姐妹就一直在流泪。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同样一个父亲，因为我们的身份不一样，我们的身份不一样，我们在地上的身份已经被提升到天上的身份。我父亲是国民党军官，退到台湾去，然后当时在眷村里面多多少少都知道，好像这些国民党退下来的人在中国呢好像都有一些家庭。那我一直以为我们家没有，我一直以为我父亲没有，只等到我高中的时候突然发现我是家里面的独子。可是就在高中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家的一个很大秘密，就是我父亲在湖南还有一个家室，给我很大的打击。我们家的一个家里的秘密呢，就变成什么？变成我心里面的一个秘密，我也不敢跟人家讲，而且呢，我也觉得很羞惭。为什么？因为中国人都讲这个嫡长子，对不对？都要这个正室。我突然发现说，我不是那个正室这样生的，你知道吗？啊，这讲出来就很丢人了，对不对？所以我们都不讲。然后我对我的身份地位呢，就很难解释哈，你们没有这样经历， 很难解释，我也很难讲出来说我到底什么感觉。后来我们信主了，我在我太太她因为是学音乐，她有在台湾有一个有一个同学呢是很在台湾很有名的这个 director 指挥啊，他带了一个儿童合唱团来美国表演，然后在表演的时候，我们就当然一定要去捧场去参加。然后在参加的时候，我看那个 program 最后六首歌是全部都是台湾歌，全部都是台湾歌，而且都是台湾很前卫的歌哈。那我看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有一点政治味道哈，所以我心里面开始起了很大反感，因为我觉得第一个这是一个儿童诗班，你怎么可以用儿童这么美的这个声音来做你政治的企图啊？我心里面就不是很高兴，然后呢，我就开始抵挡，我觉得这个是有政治意向啊，心里面不是很高兴这样。然后呢，第一首歌它叫做《台湾是母亲》啊，我就讲台湾话给你听，台湾是母亲啊。然后他就唱的时候就用台湾话唱，然后我心里面呢怎么样就抵挡。挡得住挡不住挡不住，这是我第一次以来我才发现说我是一个台湾孩子，台语叫台湾音啊，我出生在台湾，然后呢我从小六岁以前都讲台语，六岁以后呢全部都是讲国语，我以为台语对我来讲没有任何作用，可是就在那个时候，那个台语的那个歌曲呢一句一句打到我心里面，然后呢我非常非常 upset， 因为我知道他这有政治意图，我不要，可是呢砰一下打进来，我一点办法没有，一直在流眼泪。我太太坐在右边，我另外左边的是女爵士，一个很有名的指挥，然后呢两个人就看我莫名其妙在那一直哭一直哭，然后我心里面呢又是非常 upset， 两件事情，第一个我知道他在 manipulate， 然后我一点办法都没有，第二个呢，自从我信主之后呢，只有在 worship 的时候我才会哭，现在这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哭成这个样子，我非常非常 upset。 可是就在那个时候，神让我知道，他说是我把你摆在那个家庭里面，我才知道说原来我是没有选择的，是上帝把我们摆在一个特定的一个家庭里面，不管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我妈妈是受日本教育的，她不会中文，我从小丢脸的要死，我从小国小长大我都全班第一名，然后呢每次要填那个家庭这个 information 的时候，说父母亲的教育程度，我就要说谎，我就要说我妈妈是这个国小或是国中或什么事实上我妈妈不认识字，她只会日文，就很羞愧你知道吗？可是就在那个时候我知道说原来上帝把我摆在那个地方，上帝把你摆在一个特定的家庭，你要也好你不要也好，这个就是你的家庭。我突然了解到我有一个新的身份，我是神的儿子，我地上有一个身份是上帝摆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我有一个新的身份，圣灵住在我里面，让我能够称阿爸 Father，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身份。我突然得到很大自由，我发现我有一个新的 identity。 然后呢等到我走出来那个 concert 的时候呢，上帝又在教导我一件事情，他说我要你看别人也是用同样的心，没有一个人愿意做他那个都是我放的，不管他是中国人他是韩国人他是日本人，都是我做，都是我放的。好，后来我才知道，后来我们的服事里面常常做跨文化的宣教，像我们去日本，从前我去缅甸，做这些跨文化的宣教，我都发现每一个人都会在他的 identity 上面呢。特别我去那个缅甸的时候，缅甸那个少数民族，那个山上那个少数民族，每一个人都想做什么人啊？他那个基督徒都在抱怨。为什么我要做少数民族？为什么我生下来是缅族？为什么我生下来是佤族？为什么我生下来是百夷族？为什么我生下来不是华人？因为华人在那个地方最有钱最有文化，所以他们都觉得要那个都想要做华人，可是生下来就是少数民族。然后等到我去我跟他们讲，华人呢是很重要，因为所有东西上帝造的东西啊，就是 最重要的东西怎么样？最多，可是呢，最不值钱，啊，像空气、水、阳光，多的不得了。可是呢，你只要停止呼吸5分钟，你马上死掉。中国人到处都是，中国菜好吃的不得了，可是便宜的要命，啊，这是我们的命定。神给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 mission 上面的一个别人没办法进的地方，中国人都可以进去的，啊，都可以进去的。为了福音的缘故，神在做一件很奇特的事情，啊，所以你不要看到这个世代好像中国兴起了，可是在中国有个牧师跟我讲，他说神不是兴起中国教会来做宣教，他是做用这个什么一带一路呢，就是在把这个整个世界宣教的路呢打开，他是用中国来做宣教。即使中国政府还搞不清楚，他以为他在做一带一路，可是神就在用一带一路来做全世界的宣教。我们身为中国人有他的命定，有他神拣选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可是这些少数民族人他们就很难想象，我为什么不是华人，我为什么要做白衣，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傣族，啊，然后到处都被华人欺负，啊，我们华人在那个地方，是有点霸道，啊，那我跟他们讲，神造少的东西都像什么，都像那个珍珠玛瑙，都是很漂亮的，啊，都是特别的。后来我才知道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份地位都会有质疑的，啊，都会有质疑的。可是神把我们从一个家庭里面放在那个家庭里面，有些东西你没办法变的，你就要去 embrace 它，然后呢 cherish 它，然后你能够知道上帝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就是一个儿子的身份，这是不一样的，啊，因为我们得自由了，是不是，啊，然后讲到这个圣灵，啊，所有的宗教都是告诉你将来，只有我们的信仰不是宗教，而且告诉我们说是什么？现在，我们得永生不是将来，我们得永生是什么？是现在。你怎么知道现在？因为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是现在，不是将来。所以我们得救本乎恩，因着信，圣灵内住在我们时，我们做一个新的身份，是现在就开始了。就好像我从前是个这个 anger man。现在呢不是，不是表示我不会发脾气，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还在成圣的过程，可是他已经给我一个新的心，新的灵，让我能够走在一个不一样的道路上面。那这跟从前是不一样，从前的话你照着那个世界上这个肉体上去走的时候，到最后只有一条路，就是死亡。这就里面讲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情欲跟圣灵相争，圣灵跟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啊。我们从前是属肉体的，是属情欲的，可是现在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啊，这个生命呢是要做选择，我们要抵挡那个肉体的东西，是不是？那你怎么知道你有一个圣灵内住？那这个很重要，你一定要知道什么？你清楚。清楚你重生得救，圣灵内住在你里面，我跟我太太之间呢，就是因为压力很大，所以呢婚姻上呢出了很大问题，后来我们才进了教会呢、第一次经历到圣灵更新，哇，我才知道说原来以为是依托这个一个宗教，只等到神向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经历到他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这个不是一个宗教，这是一个信仰，这是一条走一条人生的道路，那完全不一样的，啊，可是因为我跟我太太呢两个人呢是我是这个理工男，啊，他是呢是学音乐的，美术这些对他来讲都是他的生活里面呢美是很重要的东西，我的生活里面呢只讲黑白的，哈，我们是学理工的，我们这个，而且我是电脑工程师，在电脑工程师里面只有对错，啊，所以我后来 我后来去读神学之后，我才发现说，我从前的世界里面是什么？是黑白的，没有彩色的，我只有对错的。所以我那时候做人是很糟糕的。怎么说？做人就是对错，没有灰的。可是怎么可能？你说我是好人还是坏人？这是我从前看你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啊，二分法的。可是没有一个人是马上可以分出来是好人还是坏人的。我们都是灰的，有些地方还不错的，有些地方呢可能见不得人。我们都是这样，这是一个灰色的。可是我的世界里面只有黑白，因为这是我的这个，我从我的这个 intellectual 里面一直影响到我的生活生命里面，所以我跟人家交往呢是两极化的。如果你是我的朋友，我忠心的跟着你；如果你不是朋友，对不起，我们不相往来。是非常两极化的。只等到我跟我太太结婚之后，我才发现说，哎，这个好像不太对。可是也因为这样呢，我的婚姻上面呢有很大的增长。然后有一天呢，我太太讲了一句话，她说，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的婚姻走不到今天。她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愣住了，我愣住了。我心里面在想，这句话怎么轮得到你讲啊？这句话应该是我讲啊！我为这个家做了多少牺牲，对不对？你看弟兄姐妹都喜欢我，我都为这个家里面为了你，我承受了，我忍受了。怎么今天是你讲这句话？当你讲这句话，我同意。可是这句话应该是我讲。可是就在那个时候，我了解到圣灵内住。我里面有一个不同的声音，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告诉我说，是的，你是从你的角度去这样看，可是你要知道，别人从他的角度看过来的时候，你也是不能让人家忍受的。我们每一个人从自己角度去看的时候，自己都是怎么样，都是站立得住的。可是你要从神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有一些缺陷，有一些黑暗，神要把它光照出来。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就是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让我们看清楚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不是我们自己看的。如果你自己看觉得你不好的话，感谢主，那个是圣灵的工作，会让我们怎么样，热心的去改，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看自己都是标准的，我是标准丈夫的，我是标准的职员的，都是老板有问题，同事有问题，我的配偶有问题。你很少人讲说，哦，对不起，是我的问题，很少的，很少。可是圣灵内住提供我们一个不一样的 reference， 神从他的眼光里面借着圣灵提醒我们说，我们需要救恩，你不能用你自己的眼光来看，特别是婚姻。后来我为什么敢讲这个，不怕你们笑，后来我发现所有婚姻都一样，都是这样子，只是呢，没有人像我们这么敢讲，把我们家黑暗的东西讲出来。我为什么敢讲我们家黑暗的？因为我已经得自由了，因为我不在乎你怎么看我，我只在乎上帝怎么看我。我在暗处里面的黑暗的东西，那个你没有看到，可是上帝看到的比这个更严重的，是不是？当然，我讲出来也要承担一些风险，因为哪次人家会指指点点。可是我知道我已经得自由。再讲一个我的见证，我从小生下眼睛就很小，我最怕人家讲我眼睛小。然后所以呢，我从前为了要让眼睛大一点，就戴隐形眼镜、戴框，各式各样方法，对自己没有信心。然后等到信主之后呢，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一个执事跑来，那时候我母亲刚刚过世，我刚从台湾回来，然后他跑来一直看着我，我想说他可能是要给我一些安慰，因为我母亲刚刚过世。然后他看我看了很久之后，他问我一句话，他说，你是不是生来眼睛就这么小？我听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在想的是说，我母亲刚刚过世，你要来安慰我，结果他没想到讲我眼睛的事情。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对，我从小就这么小。然后更让我 surprise 是什么？他听完之后转头就走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觉得神让我知道说，我已经得医治，我已经不再怕人家笑我眼睛小。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造我的一个记号。 I'm proud of it。 因为神他看到有很多人眼睛大，他造一些小的来彰显他的 creativity， 是不是？我是被拣选做这样子的，那我就接受这样子。而且我后来才发现，人的 beauty 已经不是在外面的，人的 beauty 神看的是在里面的。虽然我们早就知道什么内在美啊这些东西，可是现在真正知道什么，神看人的内心，不是看你的外貌。特别是我们现在年纪渐长，很多东西呢已经保持不住了，你再打 Botox 也没有用。这些东西我们只能说从里面彰显出来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好，我是不是讲超过时间了？没有。好，我今天跟大家总结一下。第一个，我们的救恩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你一定要知道，你一定要知道耶稣基督为了你，为了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不是随随便便让我们礼拜天来聚会而已，是很大的，是让全世界的人联合在一起的。我从小到大最恨的是谁你知道吗？就是日本人。然后呢，上帝把那个仇恨拿掉，让我现在跑到日本去宣教，跟日本人讲，假设我从前恨你们，现在呢耶稣基督的。然后呢，神做很奇妙的事情，我们去日本他就觉得说我们爱他们爱的浓浓的，可是我知道我们只有给一点点爱，我们也只有那么一点点爱，可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把它放大了，所以他就觉得我们很爱他。当然我也不想戳破这件事情，可是我知道我很有限。然后呢，同时我们也觉得他们非常爱我。我们这一次去，整个队员有六个人，他们给我们每一个人买一件这个和服，是夏天的。那和服叫kimono， 夏天的和服叫做 yukata， 是比较便宜也比较简单的那种，给我们这些姐妹一人一套。我看到是说，你知道日本人是非常排外的，可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把我们接纳到里面，接纳到他们的教会里面，给我们很大安慰。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爱。我告诉你，从前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恨日本人是我在台湾看到那个日本人，心里面就想去打他的。为什么？因为我父亲是国民党军官，从小他就告诉我，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干了些什么事情，干了些什么事情。所有的军人杀伤掳掠强奸都有的，日本人也只是其中一个，美国也干这样事，苏联德军所有人都干这个事，只是南京大屠杀他们所做的事情是我难以启齿的，是禽兽不如的，不仅仅是强奸而已，做很多事情。所以我从小有那个仇恨在那里面，可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那个牧师他问我们说为什么要来日本宣教，我跟他讲，我说因为我去参加在我们家附近一个 Liberty Corner 的 Mission 的那个 Conference， 在那 Conference 里面有一个日本的宣教士在讲，他在讲分享这个他们在日本工作的时候，我突然愣住了，因为我发现这个语言是从前我所憎恨的语言，可是怎么搞的，我也没做任何事情，我也没为了我对日本人的仇恨呢 做祷告或认罪什么，可是神很怜悯把那个仇恨拿走。所以我听他在讲的时候，我发现哎，这个语言还蛮可爱的，我自己很 愣住，我说奇怪怎么会这样，我从前不是对日本人有偏见吗，怎么神把那个拿掉。然后呢，我跟他讲，跟这个日本牧师讲了之后呢，他带着同工站起来跟我们道歉，他说我为着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在中国人当中所做的事情，我跟你们道歉。我们愣住了，因为我们是去日本宣教，没有要做什么要求日本人 跟我们道歉什么。而且在当时那个中国跟日本呢，为了钓鱼台事件呢，两边杠得很厉害。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在教会里面，他们竟然跟我们道歉化解。然后他道歉的时候是什么？泪流满面，是很真诚的。那我听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只能说，哦，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原谅你们，只能这样讲，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我讲这些是跟大家提醒，耶稣基督的救恩是 free， 但 is priceless， 是很大的，你要知道，所以你才能够去行道。你要知道神救你不是普普通通的，不是随随便便的，因为你是宝贝。好，还有一件事情，因为你们都是在主内有经验的，有经历的，为什么要让我们得自由？不是让我们放纵肉体的情欲，这是加拉太书讲。可是更重要一点，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自由？什么情况下需要自由？爱。这是我跟我太太结婚那么久体验出来的，讲出来好像是大道理，事实上是什么？每个人都知道的。那个爱里面没有自由的话，那个不是爱的。爱里面没有惧怕的。我跟我太太现在好像变成朋友，我常跟她讲，我说我们两个不像是夫妻，好像同工一样，我们两个是平等的。那这里面我讲的那个爱，不是人间的爱，这里面耶稣让我们得释放得自由是为了什么？是要让我们能够对神的爱有回应。如果我们不是自由，我们对耶稣，我们对神是有害怕的时候，那个爱是不纯的，神不要的。神要我们怎么样？在自由的里面跟他讲说，我把我自己献上，我得自由了，可是在爱的里面我愿意做什么？做奴仆， bond slave。这是保罗他一直在讲的，我是耶稣基督的 bond slave， 不仅是做奴仆，还是被绑死的那个奴仆。为什么？这个奴仆不是普通叫佣人来叫他去洗碗叫他去扫地的，不是的，而是说什么？主啊，我在这里，我愿意服侍你，因为你是我所爱的。所以我们得自由，因为神是爱，在他的家里面只有爱才能够存在，只有爱才能够永存，才是长存的，是不是？如果我们不得自由的话，所以上帝从爱的里面，他先把我们捆住用律法，然后呢在爱的里面再让我们得赎，然后呢，哎，他没有讲太多，可是他对我们的要求只有一个，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爱人如己。只有那个爱才能够在神的家里面成就，是不是？好，我们需要得自由，因为是为了爱。然后在这自由当中，你一定要知道，你不再被罪捆绑，你有一个新的 identity， 因为圣灵内住，你是神的孩子。然后呢，我们在走这成圣当中呢，圣灵与情欲相争，情与圣灵相争，只是我们是永远都得胜的，因为我们已经被神拯救出来。只要我们愿意走这一条路，我们就可以。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当中跟你们分享。我相信神把你们摆在 Danbury， 有神的心意。不要只看在 Danbury， 我们被神拯救出来，爱他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万国万民，我们中国人到处都是。为什么？神要用中国人连接万国万民。所以因为我从前在若哥教会里面做执事，做宣道执事，我发现所有我们的钱都花在哪里？都花在这个做所谓的宣教，就是到全世界各地方怎么样，把中国人给找出来，传福音给他们。这不是神的心意。所谓宣教是什么？你们要去使什么万民，是不是？那个万民那个原文那个字是 ethnic group。 当然中国人是我们的骨肉之亲，我们也要传，可是 我们要做跨文化的宣教，不仅是指给中国人，也要给不一样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听到需要有反应啊。我常常发现在教会里面大家都有感动，可是呢没有什么，没有行动。你要在神面前重新跟他立约，立那个爱的约，说主我谢谢你，我现在才知道圣灵内住不是普通一件事情，我得自由也不是普通一件事情，你付上了极大代价，为的是要爱我，我愿意把我奉献在你面前，用爱来回应你，带我作为你耶稣的使者 Ambassador of Christ。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你所爱的弟兄姐妹，有你所爱的人，因为你为他们死，为他们复活，把他们从那个罪恶深渊里面拯救出来，为的是让我们尽心尽力来爱你。主啊，求你在这个地方呼召你所爱的人，也让我们给我们那个自由之外，你也给我们那个 calling， 让我们能够回应你的爱，让你的爱啊在这当中满足。谢谢你，我们相信你在这个地方有更多的工作，愿主你自己大大的赐福 refresh renew and revive 这个 church。 We pray in Jesus name. Amen.